各位阿弥陀佛，我们毕竟是地论菩萨地这一章啊，默许给它取名叫做入菩萨行章。那很多没来听课的学长看到那个名字就问说，是不是入菩萨行论？我说不是，入行论是藏传吉天菩萨所做的那个入行论。那入行论的内容其实就是讲六度十地的修行，最重要的还是在讲第六般若波罗蜜啊。那当然如果你们有那个传承，其实也可以学这种讲解，跟其实也蛮多哈，蛮多。那么宝积经在佛教文献里面呢，算是相当古老的一个文献啊，是相当有它的经典地位的。所以上个礼拜六下午，就有一位他也是自己很能够读经论的啊，就是纽约回来的一个经济学博士，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正在读辩证辩论，他说他计划辩证辩论读完之后呢，他就来 K 啊，他就来读大宝积经啊。我说很好啊，你选的这些都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也都是很经典，值得。深入自己好好读的啊，因为这些大概都是后期的很多菩萨地文献的根本文献，就是出处了。那很多他基本的观念呢，到后来又有更多其他的不同的演绎啊，所以是蛮好的。好，那其实当讲完了三十二菩萨正行跟十三中道行之后呢，后面的文我的心情大概就是想快快的把它消文过，所以上个礼拜剩一点时间，就把这个佛说摩诃眼宝严经哈一大段一整页，第五页的一整页对读的经文呢，分作十三科把它科句过了啊，科句过了啊。那如果待会不讲点闲话的话，大概应该今天就会把这一段十三项经文的对读的论文哈，也应该可以看过。不过虽不说闲话，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学了半天的佛法，其实就是要把这以下我所讲的这几件事情，至少不要犯啊。更好的话是自己有一套安住身心、不生烦恼的方法。我姑且讲一讲嘛，这都是上课前呢、的因缘。刚刚上课前我就在前面晃来晃去，然后目前在第二教室上课的一位老参了，一位学长，他看到我就自己开口了。他说他是念净土的了，然后说我们净土中的法门呢、也太多了哈。我就说对啊，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光只是念个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多差别。我就问了，您也是老参了，您现在怎么念佛啊？他说我现在怎么念呢、越念越退步，念到现在呢就越来越像日本的这个净土真宗。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日本净土真宗的意思哈。日本净土真宗他们主张有一点像台湾现在的本愿念佛。本愿念佛其实说讲愿也不那么强调哈，当然也谈啦，不过最重要是信。你只要信真有阿弥陀佛，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真的会照他的誓约哈临终来接你，你只要有信，不求你功夫有多少啊，那一定得以往生啊。所以他说他现在就仅凭着这个最后的信心哈、在跟他这么多年的学佛生涯呢奋斗。我就问他说，奇怪，你年轻不是这样嘛哈、我认识他也大概快要没有八年就有九年了吧。这么长的时间学佛，怎么会 真的如一般人所说的，刚学佛的时候啊，勇猛的，就好像这一生就要成就什么样的果位。学佛10年以后呢，佛好像都在天边呢，信心其实也是非常薄弱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振振有词的理由，他说啊，过去业啊带来的一些问题啊，你是逃不掉的。逃不掉的时候呢，你的问题烦恼还是很多。我都说，举什么事情？其实他还没开始讲，我大概就猜得到。之前我们去年办深坑的活动，就请他当学员长。那个时候呢，他就推辞说他要替他儿子带孙子。那这个事情也被简凤文杰老师当作课堂上的一个笑话。他说啊，学佛学到老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孙，对孙子的这个需求啊，就变成百依百顺。我说这个事情是逃不掉了哈。那当然，如果是有这个责任，你就。当阿公的也必须要这样子啊，可是也犯不着赔上你的休闲嘛，对不对？增加很多的烦恼啊。他说啊，我说的轻松啊。他说我大概是没有当过爷爷。我说我的女儿还刚毕业，什么时候让我有这个烦恼，我是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有那个事情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像我现在说的这么轻松啊？我就跟他讲，事情是有事情啊，可以，但是可以没有烦恼啊。他说哪有那么轻松？他说已经把以前带儿子的经验通通忘光了，带孙子的时候重新再来。碰到他哭啊，换尿片也不是，喂他奶也不吃，怎么样都哄不停。你说不起烦恼吗？我就想想看呢，换的是我会不起烦恼吗？现在想是不会了哈，不过遇到情境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呢？你们会不会呢？其实这就是菩萨考试了啊，或者是你说那是过去的业障，讲得太严重了一点。所以你说在家学佛以什么为真上？如果这很年轻就开始已经决定学佛的宗门的话，我也赞同。净土宗很殊胜，我自己也是学净土的。但是，我一直从小，我18岁开始皈依老和尚学净土，就一直觉得，好像跟我现在所看到一般的净土宗人不太一样。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学经学论，也要有念佛三昧啊，三昧就是止观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念佛的心地基础。最起码是要清净心，清净心的最低的标准是什么？你至少在生活上不起猛烈的烦恼嘛。纵使烦恼起，用你必当往生净土这样的东西来看的话，你就根本不会计较，不会计较的心其实就是没有烦恼的心。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不来就继续找其他的方法做嘛。照理不应该像年轻气盛那个时候的那么样子的烦恼滋生才对哈，我一直认为是这样子。可是，时下当然看到很多人念佛也念佛了，可是心定不下来，念佛的还是蛮多。就更不要讲不念佛的时候的平常处事待人，烦恼还是很粗猛，这个是麻烦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要学经教？可是像那位大哥也不是没学经教啊，他在这边。恐怕比我长哦，我看他在这边大概有基金会的时候就有他了，所以大概也20-30年了吧。那这么长读经教下来，我说有功夫吗？他说我底下都不敢问了，我怕来这边共同读经学论，也变成只是一个读书会哈，固定的每个礼拜固定礼拜几来听什么课的一个习惯而已。佛法入不到心上去，道理也提不上正念来。这是我一直觉得很困扰的事情。我一直在想，我们这样子的学佛，我们这样来听经学论，到底应该怎么样？因为我又不是一个可以带共修的人，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来共同学佛的这些同修道友，不要到老了反而没功夫了，越学越退步啊。我怕就是到了老的时候啊，一根没有力量了，心力也提不起来，正念也讲不到半分，更不要谈有什么正见。我觉得这会很糟糕，这会很糟糕。真的，这些功夫还是要趁年轻，你至少要带到一定的规模，那个地位要不退。讲到不退，再讲一个闲话，在外面踱步的时候啊，碰到简老师，我那天在。前几天嘛，在隔壁吃饭的时候碰到金老师，我看到金老师一个便当盒挑了一堆都是菜，饭也不加。我说老师你不吃饭了？他说所有淀粉质的我都不吃，只吃叶茎根茎类，就是叶菜的那个蔬菜。我说你干嘛？他说减肥啊，肚子这么大了，这个会增加心脏负担。他有高血压的问题啊，以前是身体都很好的，这几年越来越感觉不行。他说啊，他照着人家的建议，这也是人家不知道哪一位大德建议他的，他努力啊，节衣缩食的哈，两三天才跟客户啊随便去应酬一天，又回来了，偷偷又回来了。他说啊，现在肚子圆正三不退。肚围大大的不退，他说大概没办法了，很快就退心了啊。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行了，虽然一餐饭又回来，你还是要努力的再把它减肥去哈。如果你放任它一直不断的大起来，那真的就是不退。那这个不退是会进步的，这意思就是说，像负面的身体状况进步，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不精进的话呢，这条修行的道路就是不进则退。你如果向任何这种烦恼的粗纵向低头啊，只要你心一懒掉了，纵使这件事情是进进退退的事情，你还是要怎么样？提起正念，还是要真干啊！就怕你往生无常真的到来了，对不对？你至少也要有那个决心。如果你已经放逸掉了，就是习惯放弃，习惯放弃，临终那个念头，哪怕你就是放弃的那个，对不对？那个当下，那很麻烦的。虽然我们是没功夫哦，不过真的要学学那个就地奋起，就是不怕烦恼起，就怕决心提不起来。所以修行其实就是在练习这个，就反正就是一念心嘛，就是一下一下的。虽然没有办法相续，保任不住，对不对？你至少一念提起来，那个一念相应会，那提起来该勇猛还是勇猛的，因为你对于善恶乃至于业果的抉择，已经经过这么长年的熏习，已经很清楚嘛，对不对？纵使业是重的，可是随业往生，随业重往生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随念嘛，随念之前还有个随愿嘛，对不对？你信愿念行都摆在业之前呢、啊，你为什么不依重你的信愿念行呢？为什么就随着业习气该怎么样驱策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个 guts，谈话怎么讲？决心的问题嘛，对不对？不能讲胆量，反正就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guts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读经学论，不是要用在那个刹那，那个刹那其实这么多经论是用不上的。这么多经论是要让你训练你的抉择慧，就是要把你的那个观念搞正确。这观念搞正确干什么？就在你所有都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随着你今天一直以来长时间熏习认为最正确的观念，你会去做那个选择嘛？懂吗？把所有跟正见相应的抉择变成最优先的抉择，其实修行就是只是这样。修行不是要去触什么境界啊，境界毕竟还是退的，因为境界是有为法所生的相。我们学过唯识教观的，所有的相都是心意识所生的，不要讲是真如心生的啦。谁敢讲你的心相是真如心生的？那真的是有点正上慢。虽然我们纵使你学 启示论，你相信你的阿赖耶识的体是真如，你也不能够保证你所起的念头是真如心生的。纵使是真如心生的，它还是杂染的。为什么？你还没有见到嘛，对不对？你纵使证果了，无明习性还是在的。到你没有证阿罗汉的到八地的时候，你所有的念头都还是有杂染的因素在。哪怕它的体就是真如，你也不能够信任那个相。所以呢，什么东西保认得住？还是你的正见呐、啊，正念正智而住啊，这个决心，这个一念相应的抉择会，还是要去多提起念头，常常训练，不必跟别人比功夫的高下，不必跟人比境界的殊胜，那个都是一下子没一下子的，啊，有一下没一下的，真正的功夫真的是那个决心。那个决心才能够保证你的功夫可以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把这个话是很难听了，我觉得看看那样的现象其实也会有点丧气哈。不过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不能因为这些现象就觉得心灰意懒。我已经很容易心灰意懒啊，每次都要劝自己劝好久，让自己回心转意过来啊，不要放弃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话老话一句了啦，真的是不怕重复说啊，就怕你们真的是一念轻忽就忘记了啊。好，话说回来，那十三重道行，我本来找了一个资料想今天给各位做个复习，可是怕又太多，这样一搞下去不晓得要讲到哪一年啊。但是我就把资料给各位啊，因为刚刚结束的这十三重道行，在辩中辩论有一份资料啊，如果你们用功的话呢，你们可以在大正藏卷31找到中边分别论，或者是中边分别论是真第三藏翻译的哈。如果是你要读玄奘翻译的版本的话呢，就是辩中辩论。在辩中辩论里面呢啊，如果你们论文长行文自己看不懂的话，我是建议你们看大正藏卷44还是45 44卷44，这个页码是几页，39页。如果经号你们记得，我如果卷数记错的话，经号是1835经辩中辩论数记下卷啊，1835经啊，经号编号1835，辩中辩论述记是魁基法师对于辩中辩论的解释啊，其实是他抄玄奘法师的讲解了哈。那么在这个下卷是39页下栏 C 栏，就有一个论诵曰异性与一性自染经二三种，那么一直到43页上栏中栏，一直到43页中栏初登后登喻，这边呢辩中辩论是弥勒菩萨所造的。辩中辩论里面呢，弥勒菩萨把宝积经啊，就是一样大宝积经这一段文，它总共归纳为有15个离边中道，就是要离15种二边，就是我们前面讲13是约观啊，约观的升起次第来说，那么这13中道真实观总共要离15种二边，其中8种呢就是我们法现观之前贯专争议边第5个，我们这边的页码是6080页，云和贯穿争议边第5个现观，这边就有8个的，对不对啊，光是一个就离8个了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我就不一个一个跟你们念了啊、哦。你们有兴趣的，这个去，我待会我先念一下这15个是哪15个，你们笔记一下就好了哈。那有兴趣你们自己去读。好，那你们把笔记翻开来，稍微做一下补充。这弥勒菩萨用宝积经归纳出来的这15个，要离15种边是哪15种呢？第一个就是一义。你不要执一项意，也不要执一项一，由此呢，当然不只是两边而已啊，你把它讲成4句也可以啊，一定一啊，一定有差别的意啊， 或者是不一不一一一一啊，你直，这些都叫做细论。那么约边啊，两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异性这一边跟一性啊，异性就是差别了，就主张它一定有差别，主张它一定没有差别啊，这些都是要离的。好，第二种边呢，是要离外道跟声闻边。外道，外道着什么？外道着有我嘛，外道跟凡夫是属于一类的哈，就是着有我。那么声闻呢，就主张无常苦空无我，那我们就谈无我来谈，他就主张，所以要离外道跟声闻边，不要去偏在外道边，任取有我，也不要偏在二乘声闻这一边，决定一定是无常苦空无我，啊，这两边都是要离的，啊，大乘的真实观是离这些边的。第三个呢，要离增减边，增减呢是一般凡夫异生类，啊。我们这个还没有见地的，那外道是都已经修止观的啊，有一定的四禅八定的功夫的啊，所以他们可能会看到有神通的境界啊，看到世界有一个边际啊，他会有常想跟断想，所以外道功夫比我们高的很多了。我们一生有情类大概就是有增有减啊，在没有那个东西会增益为有，明明有那个东西又因为看不到就减损为无啊，这个是增减边啊，这是有情的增减边，请注意有情哈，有情就是普德伽罗了啊，就是认以为有一个流转的人，或者是认以为没有流转的人啊，就是有情的增减见。第四个要离的是法的增减见啊，主张法一定有自性，或者主张法一定无自性啊，你在法的自信见上呢，起的增益值或起损减值都是要离的，所以刚才是离掉普特伽罗的增减，这边是要离掉法自信的增减。好，那这个是第四个边，对不对？第五个离边呢，是离所智跟能智。我们在法现观那地方呢，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是生命流转这一边，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主张无明净、行净乃至于生老死净，这个是环灭边，那环灭边是明相应，是能对治，那么所对治就是无明行到生老死，这个所对治边，你只以为能对治有自信，或者你只以为所对治有自信，这些都是要离的啊。所以第五个要离的就是所对治跟能对治这两边。好，第六个要离的是长边跟断边，长边断这个很常见了，我就不再解释了啊。第七个要离的是所取跟能取，有一个能取尽的根，有一个我所取的境界啊。那么你自以为有能所取，也就是对十二处啊执实啊，把十二处执实了，这就是在所取能取上执。那中道实相观呢，就要离着所取能取两边。第八个要离的就是染净两边，染净两边。好，这边是第八个，对不对？啊，染净也很通啊，各位应该很熟了。好，再来是还有七个，对不对？再来是第九个，有非有，有边跟非有边，非有边你可以讲成无啊，有边跟无边啊，有边跟非有，有或无啊，这是第九个。第十个就是极灭那个极啊，所极跟能极，所极就是有涅槃，能极呢就是能够证涅槃的智慧，就是涅槃智跟涅槃，有一个能证涅槃的智慧，有一个所证的涅槃啊，这是所极跟能极啊，这两边。好，这个是第几个啊？第九个、第十个。好，再来，部位有无部位，你对于生死有部位心，这个是二乘人，对不对？那有些人呢，他采恶取空见，他对于生死啊、业果啊，完全没有部位心，对不对？恶向胆边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更恐怖了啊！所以有部位无部位两边也都要离。我们是应该要厌离生死，可是也不需要对生死这件事情有那么大的怖畏， 对不对？我经常讲啊，你念土要求生净土的人，是要厌离娑婆，但不是要去弃舍生死跟众生这些事情。你不是因为怕死啊，所以才去往生。往生还是要经过生死这一关呢、啊，要经过这个四大波离这一关呢、啊，要经过这个对于生死的所有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要离掉的是，我们要厌离的是，继续会爱染在生死的观念。在业因跟果报上爱染不停，是要厌离这个，是要厌离招感娑婆业一熟流转不停的因果相属事，这个要厌离。厌离娑婆是这个，而不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我们智慧还不够啊，业不自在啊，心不自在啊，智慧不自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到阿弥陀佛国是为什么？不是逃避这个生死啊，懂吗？今天我们是带着这个业干什么？去那边学智慧的，对不对？去学智慧的，还是要打个闲岔。刚刚在楼上坐的时候，我就听到3楼的那个师姐跟一位来，我看他常常会过来啊，他大概自己有一个精舍还是什么，就把信徒供养给他的一些善款拿来注印嘛，哈。然后顺便也请一些法本回去他的精舍大概，然后那我们3楼的师姐就跟他建议，因为他可能自己一个人独修，不是众生团，所以他就跟他介绍净界法师的 MP3 啊，请他能够请回去听。可是那位法师就没什么兴趣，他连净界法师是谁也不太认识了。然后我们出经啊，我们那个师姐就问他说。那你平常怎么样修行呢、啊？他说他一天500部阿弥陀经，啊，不是50部还是500部？大概50部，500部太多了，大概50部。然后拜多少佛啊，什么什么的，看起来是也是非常精进。然后最后他离开的时候，那个师姐就问他说：“那你成就以后哈、啊，还要不要道家慈航？”他说：“我不来了。”他说：“你不来，谁来弘扬净土了？”他说有那个你刚才跟我介绍的境界法师，他来弘扬就好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当然就是一人一把号了哈，各随各的调，还是各随各愿啊。每个人修行都有他的想法了啊。OK，这就是顺着这个心想的，这也不是好跟坏的问题，只是说真的就是每个人一个想法哈。修行有这么多8万4千的差别吧。好。底下一个哈、啊，刚才是第几啊？8、9、10、11嘛哈，然后再12，弥勒菩萨也给他讲成叫做索取跟能取，你们还是这样子写，因为你们没有去看本文，不太知道跟前面第七个什么差别，是有差别的。如果你们听我礼拜三唯识教官的课就知道哈，索取能取其实在。唯识教官里面有三个见次，最粗浅的就是相见二分。我们还不晓得有四体四分之前啊，或者是85心所的形象业用之前，我们就会把那个见分当作能取，啊，把相分当作所取。其实相见二分都是自证分对境的时候呢，顿时所变现的。如果把自证分拿起来的话呢，自证分是能，对不对？见分跟相分都是所变，能变的是这个自证分，所变的是相见二分。相见二分都是能够当你的索取境界的。你的见分的心其实并不是真正能见的心，就像是楞严经一样啊。楞严经，世尊就问阿难说：“你是用什么东西见我当时的相好，想跟我出家？”眼睛呢、啊，对不对？从那边开始，我们出的时候就会把眼睛当做能取，后来就当以为心内外两中间有一个心呢、啊，眼根内外两中间还有个心，那个心才是能取，这心就更细的，是不是？于是呢，楞严经就开始问呢、啊，那你心在哪里啊？对不对？慢慢讲下去，于是呢，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出的这个四心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妙真如心，那个根性的心呢、啊？那个比我们很粗的以为心意识的心呢、啊，还要更细的， 一重一重下去啊，所以这个也就这个意思啊。但是名词上跟前面第七个一样，还是要离开索取跟能取。好，再来是第几啊？十三，正邪两边啊，有所谓的正法邪法。到了原教之间的时候呢，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以你就入到无二的圣意地相，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正跟邪的问题。正跟邪有没有？有，言说自性上是有的，约定成熟是有的，可是呢对于圣人的空性慧来讲，他可以善用其心，所以纵使是他视线瞠目结舌的这个愤怒相，他也是为了要度众生啊，所以就没有正邪的差别。可是不要因为要离正邪两边，你就正邪不分了哈。我们讲的无分别智，讲的圣意地相，讲的无二境界，都是能够随顺世俗地的因缘，能够善了之。可是呢，不随业造作，在这个才叫做中道真实观。好，这是第十三、第十四个，有用无用。那个用就是作用，不要主张有作用无作用，在世俗地上一定是有作用的。就像梦所缘的境界不真实，一个缘不真实境界的梦心一样可以让我们吓得全身汗啊，对不对？你说它有作用吗？那作用有啊，可是那作用不真实啊。虽然不真实，作用还是很真的。比如说你有心肌梗塞，你还是会吓死人的，对不对？所以不见得非要有真实作用才叫做有作用啊。所以什么叫做有用，什么叫做无用，还是要看你的心，看你的智慧是处在什么样子的因缘条件底下啊。所以也不要去指两边。最后一个第十五个，不起即时。不起即时就是用一句比较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生不生，就是起不起那个念头了啊，起不起那个念头。你说你像有些人主张啊，不做分别，那不做分别，有些人就主张说，那就是对一些境界没有意见呢，啊，这个减灭马家，定业马家哈，减灭减噶减西凉你嘛，噶吞落去，这个不对哈。我们说分别是要离所谓的爱非爱的分别，就是说你不要。你不是不知道这个甘生啊，你是甜的，是咸的，咸有多么咸，甜有多么甜，你当然还是很清楚去分别。可是不见得会变成你因为合你的胃口，所以你就多吃一点；不合你的胃口，你就少吃一点啊。或者明明它是一个让人家咸的吃不下去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让大家可以吃得下去。你还是要知道方便跟善巧啊，不要完全不起分别。啊，也不要老是起分别，啊，这些都不是要故作意的，啊，故意去作意的，所以这些不起即时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刻意做分别，也不要完全扶住你分别的心。分别并不是过失，分别就是一个你没有知道实相，而随着你名言习气所显现的新的形象。但是问题你怎么样回应这个态度？才是圣道有修养有智慧的差别。所以不是起不起分别见的问题，能够随顺分别那是世俗分别智，那不是一个真的对的问题，它本身不是烦恼，但是就是你的习气，对不对？这习气怎么样去回应它，怎么去处理它，这是关键的因素。好，我想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跟各位补充，详细的为什么归纳成这几个我就不多说哈。那跟我们本文也有一点广略上的差别，怎么样相涉也不那么挺重要啊。如果你们愿意去深入辩证辩论，我也录音下来留给有兴趣听到我这卷录音带的人自己有兴趣自己再去深入。那如果你们学长有兴趣自己去读，有问题也可以来问，就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不想再多耽误后面的时间。那接下来后面就没有像十三中乐行这么难的文句啊，我们就可以快一点的对文看过去。好，我们先请各位把论本文翻开6092页，倒数第二行，这已经是第七颗 这一颗用13颗在辨明声闻跟菩萨所学的差别。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把前面的32个菩萨正行跟13中道行讲过了。那么13中道行乃至于菩萨行，并不是说声闻人他完全都不做。不要把声闻跟菩萨断然的分作两类人。声闻人他也会行随缘的菩萨行，只是他的心呢好要涅槃，所以呢他没有发广大，他没有发第一无上心，差别只在这儿啊。他会有因缘拨入涅槃，他就不会在这个世上久留，他也没有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么样子广大勇猛的愿力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所谓的菩萨正行乃至于十三中道行，中道行这些其实就是圣义谛观。声闻人也修圣义谛观，他也证无为法性啊，所以你不要完全说他们不修。但问题是随着个人的心量跟智慧的深浅跟根性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中道观、对于真实义谛、对于圣义谛相，他所证的境界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根据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论本文《瑜伽师论》上整理下来，他就归纳为底下有这四种声闻。那么主要要讲的是第四种啊，第四种声闻。然后呢，这第四种的所谓一向趋吉声闻人呢，跟所谓的菩萨种现的行者，到底在菩萨正行跟修圣义谛观上有什么地方不同？那底下归纳成13颗。本文呢是给它合成12颗啊，广略差别上礼拜我简单有讲过哈。好，请看正文6092页倒数两行，复次有几种声闻啊，先辨别有几种声闻，然后再辨别声闻所学到底跟菩萨所学有什么差别。好，这位这边这一颗总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有几种声闻，第二个问那么这个声闻到底跟菩萨所学就以上标列的项目上来讲它显现有什么差别。那第一个回答，为有四种声闻，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声闻所学菩萨所学当知差别有13种，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啊。但是这边都是略答而已，所以科判叫做略标问答。那么底下呢就要来广分别第一个回答。第一个回答说有四种声闻，所以他就随问，云何名为四种声闻呢？一者变化声闻，二者增上慢声闻，三者回向菩提声闻，四者一向趋吉声闻。后文跟菩萨所学变差别的就是第四种，所以你把第四种画起来，一向趋吉声闻，这个就是所谓的定性声闻，就决定它的种性呢，这一生就是决定一定要正涅槃，就跟刚才一样修净土法门呢、啊。他就说我如果念得去的话我不来了，也有这样子的净土人。所以呢同样的，你有一种所学的法门，可是随着你的愿有种种差别，而这里所讲的就是一向他就以涅槃为上手啊，绝对不做任何有情类的利益事，这一类的定性声闻啊，这是很极端的一种声闻人。声闻并不是只有这一类，所以他说啊，视线声闻像的有这四种类啊，披行记我们跳过不看哈。第一类变化声闻，变化声闻其实不是声闻啊，你看它的内容，这种所谓的变化声闻是什么人呢？是为了要度化，为了要度化有比，那个比是指谁呢？声闻，就有些人呐、啊，有些众生呐、啊，有些人呢、啊，他就是喜欢视线声闻种性的人，所以像我们菩萨也有视线比丘相的，有没有？地藏菩萨就是啊。所以有人就跟这样子的外相啊，他也喜欢去听声闻法，就有人他就需要你视线这样子的外相，用声闻的教法来教他，引他入佛门，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一类人，他要用声闻的外相以及声闻的教法来度，就是所谓未欲化度有比，比就是由声闻的外相或者声闻的教法来度的这一类有情众啊， 由彼所画出有情故，这个目标非常重要。所以呢，为了要完成这个目标，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行菩萨，就是内密菩萨道的，他其实是生生世世发菩萨愿的。那菩萨愿是要度所有有情的众生呢，有缘的众生，乃至于要度一切有情类。所以你就会视线这一类的众生，他能够用什么因缘道啦，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度，他就视线跟他相应的那一类的一种菩萨的视线。所以他如果需要视线讲声闻教观，视线出家的比丘像，那么碰到这一类相应的众生，他就会尽管他是内密菩萨道，他也会随顺他相应他的种性，为他视线比丘像讲声闻教观。所以不要轻忽那些目前以声闻教观度众的人，就说你是阿罗汉，我是菩萨道，我比你高贵，你要替我拎拎包包，那开玩笑，那是你真的发起菩提心，对不对啊？如果你只是口头上讲讲的菩提心，那不定的算数的哈。所以有些讲声闻法，有些视线声闻比丘像的，他不见得就是声闻，他其实内是什么祸诸菩萨，他是菩萨种性哦，乃至于他可能是法身大士来着，或者呢祸诸如来哦，他可能是古佛再来化作声闻来做视线的，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也没这个法眼，没这个慧眼啊，所以你不知道。所以不要由外相上来判定这个人，他的外相或者他所说的教法就一定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类就来挑战我们今天的这个肉眼了啊，所见的其实是很短狭的啊。所以第一类就跟我们讲变化声闻，第二类是增上慢声闻。这一类的声闻呢，是根本还没有证到声闻，通常都是属于哪一类呢？证到四禅八定的人，就得到一点禅定功夫。得到禅定功夫的时候呢，他就有刹那刹那忘我的刹那定。那么得到这种刹那定的人呢，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所入的那个定叫做无分别定。在那个长长的定的功夫当中呢，哎呀，烦恼是不起的。为什么？定是有福祸的功能，你只要在定心当中，乃至于出定都还有法乐法喜，定带来的清安乐，有一种后施力保任他的身心能够有一种清安相，而感觉到非常殊胜。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把这一种只是四三八定带下来在定中的境界，或者是定后的后施力，出定以后的后施力，当作是已经成就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一些正果的境界啊，正果的境界。这类的人没有正说正，没有德说德，这种人呢被称为叫做增上慢声闻人。虽然我们称他为增上慢，他自己认不认为他慢呢？他不认为，因为他真的认为我已经正果了，只是他的文思修的较量不够，他就自己以为有正量啊，差别在这儿。所以底下呢，弥勒菩萨这样解释啊，这类人是什么？他也不是没有智慧，他有。他说啊，这类人是所谓但由卜德伽罗无我智。卜德伽罗无我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种啊，人空所证到的找不到蕴处界当中的卜德伽罗我。这种人无我的见解呢，其实你只要用合理的推论就可以得到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得到正确的法无我智，乃至于呢，他对于法无我智可能有些邪圣解。所以他说啊，即执着邪法无我智，底下都加两个字圣解，对于法无我智有一些邪见啊，或者讲邪见他执着一些法无我智的邪见。那前文就讲到很多，对不对？像最明显的二取空啊、断灭见啊、波无因果啦等等这些啊，都是对于法无我智有邪见的人。乃至于呢，有些人就把人无我当作是法无我啊，把没有我当作啊没有我，所以一切境界都是空的。可是这个是错误的法空见啊，他没有证到法无我，对于法空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把没有我当以为没有世界啊，这一种就是增上慢人。把这样子的一个邪见呢，即为清净， 当以为自己已经证到清净的道果跟智慧，这种人呢是增上慢生人。好，翻过来第三类，第三类呢，他虽然现在呢视现声闻，可是这类的声闻是已经乃至于可能是证到四果阿罗汉，可是呢他的过去先业的报，就是报身还没有尽。如果他还跟在佛身边呢，如果佛为他讲大乘的教法，比如说像经上，经上也看到几个大阿罗汉在佛宣讲法华经的时候不是也在现场吗？啊，所以呢在法华经的法会上面，佛也曾经为像舍利佛、目犍连这一类的大阿罗汉，乃至于提婆达多，最后虽然下了地狱去，但是他是四果阿罗汉了，所以他去那边是大大的有福报的人，所以呢他也为他受记，也表示说他是示现，表示说他里面的种性跟未来的去处啊，不是像我们经上所看到短时间这样子的示现而已哈。所以这种人呢都是回向大菩提，就是回向佛道，就是回小向大，那些目前还示现声闻啊，乃至于呢正四果罗汉的人，可是他已经回小向大了啊。在经上也曾经讲过，这个舍利弗也曾经学行菩萨啊，学行菩萨道啊，只是他后来又退转而已。所以这类进进退退的声闻人，那这类人平常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所谓的不定性声闻。因为他过去生呢也曾经亲近过如来，也曾经学过大乘，可是因为他的种性还是学过声闻，所以他在这一生呢就有进进退退。就像我不是说我已经证声闻道果了，就像我过去啊，我这个标准的不定性，有些时候会发起很勇猛的菩萨心，有些时候就觉得啊，刷刷 K 啊，去了就不要再来吧，也有这样的心啊，就是会有进进退退这样的想法啊，所以没有那么勇猛。所以请看底下的解释，这种回向菩提的声闻种性人呢，所谓怎么样呢？从本以来是极为烈的慈悲种性，有没有慈悲？有，可是这慈悲种性呢，还是着相，所以呢，就是为烈，有，但是不是那么坚定，可是呢他过去生呢或者这一生呢曾经亲近如来住故啊，他曾经亲近如来一起学习，那个住就是学习的意思，学跟如来当然是有机会学到大乘了哈。那么于广大佛法中，广大佛法就是方广教，对于菩萨藏呢在如来身边是有过一点熏习啦，所以也曾经起过一些大功德想，大功德想就是发起一些这个言说性的一些菩提心，或者是四弘誓愿也发过哈、哦，然后也跟着在那边呢熏修相续，就是相续熏修啊，也曾经在那边听过好几年的这个大乘的经论，可是越学就越退步啊。我刚才所讲的这例子就是这样啊，这个。刚学佛的时候啊，佛在眼前呢，学佛久了就慢慢的飞到天边去了，天涯海角不相见了，就是这样。虽然也常常这样子想起来过去有这样的学习，可是呢想到自己啊，觉得大概不是这块料吧，就会有退的想法。所以他说啊，明觉悟，觉悟是觉悟圣意，虽然这一类的人呢有这样的进进退退的种性呢，他也可以怎么样呢，他可能是什么，虽然到就近住无漏界，意思就是他已经到无学位了，好，所以这种回向大菩提的声闻人呢，他很可能已经证到了就近无漏界哦，就无漏界，可是还没有死啊，就是还没有入无余涅槃呢、啊，就是他已经可能证有余一涅槃，所以这边的住无漏界指的是有余一涅槃，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成就了四果阿罗汉，还没有报尽而已，而在还没有报尽这段过程当中呢。蒙诸佛觉悟引入方便开导啊，他可能参加当时有佛出世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啊，他虽然在世尊门下证到四果罗汉，可是当佛有机会啊引他来听大乘，乃至于像般若经呢、啊、这个世尊就指定谁来讲啊，也是大阿罗汉的须菩提，对不对，为法会当中这些大菩萨来讲一下般若波罗蜜，好玩呢。般若如果是大乘人才学的， 那为什么叫一个小乘的四果阿罗汉来为大乘菩萨讲呢？那在般若经当中呢，须菩提就做这样的表演，他说：眼下都是这些证阿罗汉的人呐、啊，都是剃了头的比丘像啊，都应该是声闻种姓呢、啊。他说我在法会当中看不到有菩萨、啊，对不对？然后呢，般若不过就是我所证的空性吗？还有空性之外的什么般若可以讲吗？所以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般若，我也见不到有菩萨，我到底要对谁讲般若啊？啊，他就开始有这个表演，一开始般若经就是这样的缘起的，就有这样的过程了、啊。所以这些佛所制造这个回响向大的因缘，就是所谓的诸佛觉悟引入方便开导，由此为增上缘呢、啊。由此因故呢，这个听到大乘殊胜的教法的人，他也会短暂发起菩提心的、啊。他说啊，便能发去广大菩提，他会随着这个教法同意，大乘菩萨道还是很殊胜，他就随着这个教法、啊、发起这个可能是入水道心呢、啊。第三颗讲加行，比于如是广大菩提虽能发起，就是说了，他虽然也能够随缘的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可是由乐及故，他的种性呢、啊，还是意乐，意乐就是好药，他还是对于极就是涅槃呐、啊，对于这个极灭的涅槃呢、啊，还是很好药，还是非常好药，所以怎么样呢？对于这个。六度，这个加行旁边请注明一下，此加行指的是六度，六度四摄。对于大乘方广教的六度四摄法呢，即成持顿。所以啊，我们经常讲啊，不要空讲立根人、顿根人，立根人、顿根人是看你行什么法。有人呢，对于所谓的中观，他非常立根；学起唯识，他就非常顿根。所以不要说啊，唯识是顿根人学的，你学不来，你还是顿根呢、啊。啊，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解深密经讲啊，什么人才学解深密经呢、啊？五识不具足的人呢、啊？于是他就讲，你们学唯识就五识不具足。我说你看，你把解深密经看好，解深密经是说啊，你学空学坏了，你学坏了，学成恶取空了。为了要救自己以为是立根人，学空又学不对的人，你们这种五识不具足的人，我要跟你们好好的。来用唯识教观来调炼你们的心呢、啊？其实原本可以不需要学这个，可是如果你空性没有学对，你就要好好把唯识教观学好，用唯识教观再回去入中观，到底应该要怎么修？不要以为你学空就是一句四门不生缘起性空，你就了真实空性圣意了吗？那个道理啊，用世间逻辑都讲得通的。你以为真的空性只是世间逻辑所讲的这样的空性吗？空跟不空，无二，请你用缘理性空讲个道理来给我听听看。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把唯识教观好好学学哦，不要老是讲人家学唯识的就是不了义哦，讲人家是顿根人哦，顿根立根是看你行什么法，这类人就是这样。他对于声闻教观呐、啊，立根人，对不对？对于行起六度四摄。极其迟钝，这是有一下子没一下，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坚固的道心呢、啊。不如初始发心有佛种性者，有些人他也不能够，他也不是懂很多道理，可是他就是天生佛种性的人。一开始发道心就坚固六度不退，有这样的人，就像念佛，念佛有些人他也没学过很多经论的道理啊，一念佛就非常清净。对不对？无烦无恼啊，无烦无恼啊。请问阿祖，我会学佛，我阿祖带入门的。我阿祖在六张里往生的，他怎么往生呢、啊？就手拿着念珠，在睡梦中安详的睡着，就想睡着，然后呢，全身呢、啊、真的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他年轻呢，他跟阿祖叫周公啊，因为。我们住大溪嘛，那个大溪，客家人跟闽南人打，台湾人跟外省人打，然后呢，平地人跟平埔族的跟山地人打。我们家族啊，男人大概死的没剩几个，然后她老公死，她儿子死到他妈哭啊，哭的她年轻轻就守寡，哭到眼睛都瞎掉了。 他眼睛瞎掉以后呢，他开悟了，啊，这是我听我阿公他们说的，他就开始吃长斋，啊，青灯，啊，伴随青灯就是念佛，每天就是没事，有事没事就念佛，吃的非常简单，啊，他几乎就是讲类似像水果了，那饭菜啊，人间的这些食物他都不太吃，吃的非常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然后呢吃不下还很惜福，每次都是放在他口袋。我们的小朋友去趁着他玩的时候，他就掏出来啊，在好利家，在好利家，就看那个那一节香蕉已经都快烂掉了，因为他眼睛瞎掉，根本不知道。可是对他来讲，如果他真的要吃的，纵使烂掉香蕉，他照样吃下去，也没有病，活到快90岁哦，89岁好像是，很长寿往生掉，所以。真的看到那样子也不需要什么真的很大的道理，可是问题就是心清净，问题就是心清净，你能够扶住烦恼祸不起。所以我们学这么多的道理，我们已经有机会比那些老人家更有时间学那些道理，可是道理没有办法让你在世间事实上欲比较淡薄一点，烦恼比较清心寡欲一点，做不到。他们不是没有事哦，事还是很多哦，出众的事情照样能够做就做，他能够自己做的绝对不劳烦别人，绝对不劳烦别人，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种性的问题嘛。好的，你业做得到做不到了，还是这个关键，修行就是这个时候见真功夫的了。那这里就是这样，他是有意也有因缘也悟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大乘是真正的道理，所以表示说他道理懂，法性胜于地也证到一定的分量，他也能加行，只是怎么样呢？不坚固，不坚固。为什么？他有替代方案嘛？他对众生乃至于对生死的实相还是没有搞清楚，还是会在众生相跟生死的法界相上呢，会有一些着相的迷糊，没有办法很坚固法无我或者是无自性最胜胜意的坚固道行，坚固不下来。所以不是说我们大乘要反复的讲这么玄的道理，而是这个玄的道理真的不玄，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要让你不起取向分别长养贪嗔痴的习惯。可是今天呢，我们就是不愿意在这个道理上啊安住法性，每次啊道理归道理学，一遇到禁忌的时候呢，就是外取向内动你的烦恼，对不对？都在养你的贪嗔痴分别心，就叫你分别是分别，可是你可以不随分别转嘛，懂吗？分别随着分别去造业，你没有办法对于空性有体现，你就会觉得佛法的道理也不错啦，可是呢生活的时候呢还是生活的一套，永远把世间跟圣意拨成两条路，决定认为它是差别的。但有些学禅学坏的人呢、啊，就把圣意跟烦恼形象当作一项啊，贪嗔痴及戒定慧，对不对？这个酒肉虽然吃啊，穿肠就过，你有那么自在啊？每次这一盘青菜，这盘是肉的时候，你就还是往那里会去啊？闻到味道就控制不住你的那个食欲啊？这就是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嘛？你的智慧。对于这些道理，到底吃到里面去都是大便这个事情，你没有看清楚，